古上早诗签意外收获。他拉拢住一个小和尚叫洪本，从他嘴里头了解到少林寺许多内幕。这诗签可不简单了，举一反三，能看出三步棋子。关于老贾家这事儿，无非是头一步，这个事儿三小不得而知。这诗签给出的主意，叫姑娘俊娘先挪挪窝，搬到别的屋去，把这闺房给腾出来，然后他分兵派将，在这仨徒弟当中他进行了安排。他一指小飞员周天亮，孩儿啊，你长得也俊美，你也机灵，你就装那姑娘俊娘躺在床上。
啊，我师父这合适吗？我是个小小子，嗨，又不干别的，管那是男是女呢？你没听说吗？避三光，没亮，法显也看不出你是个谁来。那我能干什么？你能干什么？把家伙事儿准备好了。法显脱光的衣服，要想跟你安寝，他一聊这背后，你就乘机挨你拦腰把他抱住，千万别撒手。我说安藤娇啊，老西，你躲在床后边，你看天亮的一下手，你马上动家伙，摁住他双腿。我说苗顺，哎，我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呢？你准备绳子，他们哥俩把他摁不住了，你马上拿绳把他给我捆上，越结实越好，明白了？安藤娇一拨了脑袋，老西呀、啊，那我们仨都有活了，您老人家干什么？
废话，我是元帅，我分兵派将，我自然有活了。首先我是三路接应使，你们哪路不到还有我呢，我做补充啊。比如说你们没得手，我拿着小片刀，我挑他的懒筋，我扎他的肚子，我砍他的脑袋，我挖他的眼睛，我干什么不行啊？这还用你问吗？哎，西呀、啊，我就怕老西呀、啊，你老也没活，再把呆废了，信不信啊？到时候您活动活动也有好处。
他妈这小子坚守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都听懂了吧？都听懂呀？好嘞，马上给我准备。
屋里做好准备了，窗户帘挂着，门帘挂着，一切就绪。石谦儿那也是非常精细的人，看了看这屋，哪能跑哪能进，这和尚急了，有可能从哪儿往外闯，我呢从哪儿截着他。他猜好了道了，他最不放心的还是那个洪本和老贾头，一再叮嘱啊，两个人下了保证了。诗谦也进了屋了，你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爸爸戏眼砸了，他捅破窗棂纸往院那盯着，外头也提心吊胆的等啊等啊等啊，哎，雨不下了，不但不下了，云彩逐渐散去，月光透出来了，大概呀、啊、也接近三更天了。突然有人砸门，半夜三更这一砸门声，满院都能听见。那洪本和贾万金唰心也提到嗓子眼儿。贾万金赶紧叫老家人前去开门。其实老家人不了解内情，他倒不害怕， 把门开开了，一瞅外边正是高大的和尚法显。这法显五十来岁了，新剃的头皮儿锃明刷亮，脑袋上戴着五佛冠，身披袈裟，还换了套新僧衣，背着个黄兜子，手里头拎着方便连环铲，扁着身子进了院了。老家人就说：“哟，您才来？弥陀佛，贫僧来晚了吗？”“没有，没有，只是比往次稍微那么迟了一点。我有点事情。”“洪本呢？”“洪本有点腿肚子转筋呢。”心说：“这个凶僧，今儿个该你到时候了，该报没报，时刻没到。但愿办差官能把你降服住，要降服不住，头一个倒霉就是我呀。”想到这儿，他有点紧张，赶紧迎上去了，双手合十：“阿弥陀佛，迎接师傅。”“免了。”“有什么变化吗？”“没有，一切正常。”“那就好啊。”说话之间走进大厅，贾万金也强打精神，皮笑肉不笑：“师傅您来了。”“啊，来了。员外这几天挺好吗？”“哎，挺好挺好。”“小姐的病是不是见好？”啊，我看见好。”贾万金心说话：“好你个淫贼呀，落到你手还好得了吗？你都损套了你呀，你缺德带冒烟儿啊！我你逮着我砍你一百刀我都不解恨。”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城府很深，尽管不太自然，但是说话没有漏洞。招待和尚喝了点水，吃了点东西，发现这才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贫僧就要赶妖驱邪，给贵千金治病，我到后房去了。”“是，您请便。”老贾头心说：“看着没，他要倒霉。”再说发现毫无准备，高高兴兴走进闺房，一看这屋黢黑，伸手不见五指啊，他高高兴兴摸到八仙桌这儿，把五佛冠摘了，袈裟甩掉，外衣款掉，僧鞋扒掉，内衣款掉，就摸到床边。阿弥陀佛，姑娘，我来了，我来给你治病。”一撩帘上了床了，床上躺的小白猿周天亮。周天亮浑身都紧张，攥着拳头瞪着眼睛，心里说话：“好你个凶僧，像你这种人那是死有余辜啊。”他攒足劲儿等着，一看法显一撩背后的功夫，再看周天亮使了个鲤鱼打挺，拦腰把和尚给抱住了。和尚毫无防范，心说话：“今儿这俊娘怎么这么大劲儿，还没怎么地就把我拦腰给抱住了。哎呀，叫我受不了，与死同时。”灰谢童子安藤娇从床后转过来了，摁住他两条腿。这会儿发现就知道情况有变，还没等喊出来呢，那苗顺子就到了，拿着条绳子就套他脖子上了，先勒了他一下，紧跟着拧过胳膊，用脚踩住了，三小同心协力把他给捆上了。 就在这会儿，石天把灯点着了，一伸手把窗帘门帘全都撕掉，喊了一声来人。外边提心吊胆的人一看成功了，全来了精神了。红本没敢进屋，老贾头抄了条棒子头一个进屋，借灯光一看，把和尚勒的是呲牙咧嘴，在地上捆着，赤身裸体，难看不堪入目。老贾头用手一指，好你个阴僧啊，你把我们一家坑苦了，我叫你给我女儿治病，棒棒，哎呦哎呦，棒棒，哎呦哎呦。石天一看留着他还有用，哎，行了行了行行行，打几下先出出气儿。他犯的罪不是打几棒子的事，我留这口气儿很有用啊。老人家小心点小心点，一看他光着身子也不好看呢，拽了个床单给他围上了，就在这屋开始审讯。红本一看真逮住了，这心才放下，气呼呼叉着腰在门口往屋看着。单说这法显这么老半天才清醒过来，圆睁二目往左右瞅了一瞅，哎呦，闹了半天我被红本把我出卖了，这都是什么人呢？这是，嘿嘿，怪我未加仔细呀、啊！看来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哦，可把我坑苦了。到现在跑也不能跑了。这石谦啊，把三小叫到近前，跟三小说：“下面需要进行的是过堂审问。”老西呀、啊，你还过堂？废话，我怎么就不能过堂呢？这可叫私立公堂，对，一点都不假。我还想问问别的事儿啊，你们就是三班人一站立两旁，我叫你们怎么地你们就怎么地，明白明白。再看石谦居中而坐，小脸往下一沉，小脑瓜一晃，把大腿一拍，带罪犯。苗顺子过去像猎死狗一样把和尚法显拽过来，这法显呢还真不服气儿，脑袋瓜子直扑棱，身子直倔的，把安藤娇气急了，叭叭给他俩嘴巴子，我叫你扑了脑袋，我叫你不服气，我打死你个兔蛋。和尚没有办法，把头一低，时间抱着个肩膀笑呵呵瞅着他，下面跪的什么人呢？苗顺过去咚就一拳，问你说话呢，你哑巴说不说，我摘了你的牙。弥陀佛，贫僧法显，听了没各位，他还弥陀佛呢，他算个什么东西啊、哎？打着佛门弟子的旗号，披着佛门的外衣，哎，做这些损阴丧德的事情，就冲这一手，什么也不问，先得揍他20个嘴巴。来啊，行行，揍，狠狠揍。老西啊，拿什么揍？拿木板往脸上给我抽。这家抽的啪啪打着个小狗叫，顺鼻子眼和嘴角淌血。石谦为什么这么做呀？一看和尚不服，非把他打服了，老实了，蔫巴了，才能问出实话来。他不服有对抗情绪，你能问出什么来？这就叫下马威。和尚呼呼直喘粗气，石谦这才问：“叫什么名？”“我叫法显。”
在哪儿出家？
少林寺。
你会治病吗？你怎么治的？原原本本的说一说。说来啊，准备行刑。他不说就给我揍。
就我说我说，
感情这辈也怕揍，
吭哧瘪肚，吞吞吐吐，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给自己做了个总结。我空为佛门弟子，我没修行好，我贪淫恋色，乘虚而入，借着看病为名，我把姑娘给占有了。因为出家人也是人，没修行好就有七情六欲。
打他，揍他的臭嘴。啊，别吧别吧，
又一顿嘴巴。再看发现跟吹喇叭差不多了，腮帮子都鼓起来，跟扣俩馒头似的。我说你说什么？
你也有七情六欲？
是。
可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不等于违法呀，能管住自己呀。
你不但管不住自己，你还做着缺德的事儿，你找什么借口？
有七情六欲的人就干这缺德事吗？故此才打你。
既然你都说了可以从轻惩处，旁边记录。
谁会记录？几个孩子一咧嘴，
安藤娇就请示石谦儿：“
老西呀，我那字写的跟狗爬一样，怎么写？孩子，你怎么死心眼儿？像不像作笔成样？你拿管笔就瞎晃他就行了，这是吓唬他。
老西，这么回事儿？
呵，安藤娇拿管笔铺上纸，跟真的一样，刷刷刷刷。”写完
画供，
和尚都打懵了，也看不出纸上写的是弯文，是哪国文字，把手牙摁上了。好，这事儿搁在一边，我再问你一件事。你跟金梅罗汉、陆登云、仇连瑞、冷连明什么关系
啊？那是我三位师伯
啊。师伯就是师大爷。你老师是谁？
我老师就是怪达摩一空和尚
啊。他妈一空就是不是东西，他能有好徒弟吗？你们简直是一丘之貉呀。我再问你，他们最近在庙上商量什么呢？都做了哪些打算？五月初五泰安神州立擂是怎么个内幕？你给我从实讲来。
我这不清楚，我真不知道。
说说不说？
我真不知道，你叫我说什么？
打啊！你不是不说吗？
打！别啪别啪，哎呀呀，别啪别啪，往死打打，别啪别啪，欠揍的。
打的这发现呢，那脸都苍起来了，五官都挪了位了。
哎，我真不知道，打死我也不知道。
行行行，我叫你嘴硬。哎，刚才的事儿你妥不了干系了，所以你老老实实承认了啊。这事儿你认为我不知道，你就矢口否认。行嘞，你看看你厉害我厉害。我说贾员外呢？
贾员外在旁边呢。在，你有什么吩咐？
你们家茅房在哪儿？
哦，你要方便方便。
不，我问茅房在哪儿？
就在后院。
里头货多吗？
你这话我不懂。
里边干的稀的多吗？
哦，明白了。你说粪便呢，够多的。最近没掏。
好嘞，麻烦你派俩人拿桶，整半桶来。
呀，那玩意儿齁臭的，你要他干嘛？
我让他吃屎。我说安藤娇在，你就干这活啊，一会儿弄来。 崴一勺给他给我灌下去，不说再灌，多能灌满了多拉倒。
我你妈呀，
安藤教一听我老师这招都怎么想出来的，
和尚一听害了怕的，那滋味谁受得了？哎，我说，
哎，这不结了吗？说吧，
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所知道的就是一知半解，
我就听听这一知半解。
他据我所知吧，数日前那个我师父一空受伤回来了，我八个师兄轮流把他抬回来了，大概病了一个多月呀，经过精心调治，身体康复了。后来好了之后呢，跟我三位师伯说了也不是在哪发生的什么事儿，就提到水泊梁山，简直他们老哥四个都恨透顶了。后来商量着要报仇要出气，就说准备什么泰安神州立擂，说怎么把水泊梁山的人呢一网打尽。完了吧，怕人手不够，还请了许多许多的人，
请的都谁？说，
我真不知道。你慢说，给我灌粪，你就灌八步断肠散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他们能让我知道吗？但是我就知道，他们立了个人名单，把他们研究这个计划，一步、二步、三步，怎么怎么地，都写在那单上，然后把那单封存起来了。在放这个单子的时候，我跟着去了。
哦，请谁这单上都有？
有啊，
计划什么都有，但是没让我看，我也不敢看，所以我一无所知。这东西放到哪儿了？
放到少林寺以外的禅鱼寺。其实禅鱼寺也属于少林馆。
禅鱼寺有两个大和尚，我们都认得。这俩大和尚，一个是光明法师，一个是三德法师，他们也是亲师兄弟，让他们两个人看管。他们那块有一个观音洞，把这个写的这东西放进观音洞，门锁上了，钥匙在光明法师他俩手里头。我就知道这些，剩下的我一无所知。
胡说八道，瞪眼骗人，打又揍了几下。
我冤枉，我真的不知道了。一看真挤不出干货来了，史谦坐在心里头有数。行了行行，
心里头一盘算，禅于寺、光明和尚、三德和尚，
不用问，这俩肯定是帮凶啊。他们俩能保管那个秘密的东西，就说明他们身份显赫。换句话说，要把那东西弄到手，一览无余。他们怎么计划的？头一步想干什么？想达到什么目的？都请谁？
嘿嘿，一目了然呐，
啊！我三哥让我来干什么？就干这事儿。
今天真没想到，意外的收获呀！哎呦，史谦这个乐劲儿甭提了，
心说我要把那名单弄到手，我们大功告成。